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30号，公元2005年8月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仪式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各宗教要予以尊重和团结。台湾淡江大学成立西藏研究中心。西藏伯明地区遭受泥石流袭击，400人受阻。国际各界援藏组织谴责中共破坏西藏传统建筑物。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表示，各宗教相互要尊重和团结。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到瑞士、苏里克五个不同教派的邀请，昨天同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犹太教的领袖一起主持了一场千人祈愿会。达赖喇嘛还倡导说，各教派都要予以尊重和团结。本台特派记者丹增白珍从瑞士发来消息说，达赖喇嘛昨天同五个不同教派的领袖一起主持的祈愿会上表示，不同的宗教虽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每一种宗教都是建立在慈悲、利他、修忍为基础上的，都在对人类社会进行各种服务，因此各教派要相互尊重和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宗教的宗旨是改善自己的心灵，使自己的内心平和完善，而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如果内心无法安宁和平静，也不会给自身带来长远的幸福和快乐。达赖喇嘛还借此机会感谢了瑞士政府和人民为藏人所付出的努力，特别为已故支持藏人的瑞士人民进行了祈愿和缅怀。之后达赖喇嘛同五个不同教派的代表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人类减少灾荒和疾病，向天上放飞了5只鸽子。在有关转世问题上，达赖喇嘛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是否转世将由西藏人民来决定。然而如果达赖喇嘛的转世传承继续延续下去的话，像天主教皇或者14世达赖喇嘛没有圆寂之前就决定他的下世灵统，传承制度也有可能出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表示，从政治角度来讲，西藏的状况还是令人担忧的，但是随着国际不断变化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他对西藏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达赖喇嘛今天早上还同瑞士内政部长进行了会晤，并且出席了一项科学研讨会。按照仪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明天开始在瑞士苏里克向信众主持为期8天的传法会。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台湾淡江大学成立西藏研究中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静美的报道。
台湾淡江大学将在这个月底成立台湾全国第一个西藏研究中心，这在台湾国内高等学府中成为新兴和独特的创举。有关仪式，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做了具体介绍。他说
是这样啦，就是台湾的丹江大学的前任的校长，他去年去了印度的时候，他有见到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呢特别对他有提到说，如果在华人的这个社会当中，特别在像台湾这样民主跟自由的一个国家，能够有一个公正的西藏研究的中心的话，可能对西藏的一些历史、宗教、政治啊等等，可能有一些很客观的研究啊，这样对大家了解西藏问题以及西藏的历史可能有很大的帮忙。那在这么一种因缘的情况之下呢，校长呢承诺就是说，他争取在台湾的这个丹江大学成立一个西藏的研究所。 后来呢，因为这个研究所是跟西藏有关的，而且我们也接到这个达兰萨拉方面的这个讯息，然后我也就跟这个丹江大学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呢有多次的接触啊，然后就是为了让这个中心圆满的成立呢，我们也各方面的做一些协助跟一些资讯方面的一些协商，所以呢，这个西藏研究中心呢，基本上呢就在已经决定成立，而且它可能在这个月月底或者是在九月初真实的会挂牌成立。对。
那报道说，今年四月，您代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亲自前往丹江大学与前任校长张宏聚会面。那么通过会谈，您对成立这个中心在未来保存和弘扬西藏传统文化与宗教抱有怎样的希望呢？
我今年四月去的时候，其实在之前已经去了几次，那今年四月是比较正式的去参加他们这个西藏研究中心的未来的一些教授以及他们的一些负责人他们开了一个会，那这个会上呢我去参加这个会，然后具体的把一些达赖喇嘛的想法以及我们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就是说我们在西方，我们知道在西方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是非常的关心，在西方的很多知名的大学当中也有很多一些西藏的研究所啊之类的，但是在华人的社会当中呢没有一个很客观的很公正的一个研究所，虽然在中国大陆这个西藏的研究中心之内的单位是非常的多了，但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方面的关系啊，以及这个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因素呢这些机构可能没有办法非常客观跟公正的把西藏的历史跟西藏的系列的一些问题呢提出来，所以如果在像台湾一样一个华人的社会当中有一个自由的公正的也就是没有政治力介入的一个学术的机构的话对研究西藏的问题以及这个了解西藏的现状跟历史呢可能有很大的帮忙，所以我具体的把我们的一些想法也提出来，那当时呢那些学者专家基本上都非常的认同我们这个观点。
那么未来基金会方面是否有计划同这个新成立的丹江大学西藏研究中心展开文化与宗教方面的交流，或者呢计划提供哪方面的相关协助呢？
我想我们其实这个成立中心跟我们这个基金会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了，当然这是一个学术的机构，它是一个独立的很客观的学术机构，它的很多这个研究方面呢这些都是我们如果需要做协助特别是在一些资料的方面要提供的话我们是一定会做了，然后比如说它会成立这个召开一些国际性的西藏的学术会议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帮到忙的话我们会义不容辞的会协助，那比如说邀请的一些专家西藏方面的很多国际上的一些学者这些资讯呢我们都比较方便的会渠道，我们可以对他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讯，也就是说未来在这个他们的这个中心的一些研究跟他们中心的所有的运作当中我们可以提供他们一些资讯了。对。
据了解，台湾淡江大学西藏研究中心主任由西班牙语文学系专任副教授吴宽兼任，吴宽喜修藏传佛教多年，每年前往藏人社区进行实地参访，对藏语世界不论西藏、印度、尼泊尔、西京地区相当熟悉，该中心专设有宗教、历史、语言三组，各组长由该校教师兼任，并将延聘知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咨询和评议委员。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博密地区遭受泥石流袭击，四万人受阻。有关上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由于近日天气炎热，大量冰雪融化，7月30号，西藏博密县古乡境内后山冰川突然爆发，引发大型泥石流灾害。水流夹杂着巨大的巨石， 依序而下，造成护堤被毁，河流改道，交通中断，泥石流堆积路面，平均高度达3米。灾害发生后，100余辆汽车及400多人受阻，但没有发现人员伤亡。截至目前，在发生泥石流侧边已经开通了一条长达350余米的便道，小型车辆可以透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法新社消息，国外专家都纷纷谴责中国政府为了达到其统治西藏的政治目的，扩建西藏布达拉宫广场，摧毁西藏的传统建筑，对藏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危害。专家们表示，位于拉萨布达拉宫脚下的雪村曾经对维护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起着重要作用，但目前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行摧毁，导致300多名雪村居民遭到搬迁。但是布达拉宫管理处处长香巴克桑说，这些搬迁后不允许再返回定居，如果他们返回，将对地区社会治安造成危害。他还说，这些扩建地区已经改为展览馆和管理处办公室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言人凯特·桑哲斯表示，历史上布达拉宫是历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宫殿，因此布达拉宫脚下的雪村对藏人来说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圣地。他还表示，正如这些地区所发生的变化一样，藏人的习俗和文化也正在遭受中国文化的侵蚀。由于大量汉人移民到西藏，导致藏人的生存区域逐渐缩小，现在在拉萨西藏传统建筑物只有2%，其余的全部都是现代化高层建筑。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负责人 Terry Jordan 表示，中国政府至今在西藏实施了很多建设工程项目，其中包括维修罗布林卡河、扩建布达拉宫广场等，但是这些工程项目都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和向外界宣传西藏属于中国以及中共在西藏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等。除此之外，对当地藏人没有得到任何利益。拉萨大昭寺一名僧人也表示，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各寺院和传统建筑物都遭到了中共红卫兵的强行摧毁，同时西藏的文化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拥有300多年历史的布达拉宫雪村是西藏著名的传统建筑物的代表性地区，而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遭到强行搬迁后，定居在现今布达拉宫背后所谓的雪心村。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雷吉米都播送的巴瓦克桑坚参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居住在中国北方的蒙古诸部时常侵扰中原，而能驾驶蒙古诸首领的唯有历贝达赖喇嘛，因此满清历代皇帝对历贝达赖喇嘛不得不倍加尊崇。从西藏方面而言，因为刚建立甘颠婆章政权，为了稳固甘颠婆章政权与东方邻国和睦相处成为当时的国策，另一方面满清双方当时处在国与国之间的历史依据可以从6个方面得到论证。第一，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时，清朝皇帝前后陆续派遣亲王等达官贵族途中相迎的规模及一路为其修建豪华宫殿，满清并亲自出城门远接，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会晤时赐予御座并献上贵重的礼品等，多远远超出了当时满清国接待周边国家元首时的规模。至于清皇和达赖喇嘛的御座稍有高低之分，是因为接见地点是在清皇室。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克桑坚参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